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第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泡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在深处。耶和华说，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撬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消灭他们像烧碎解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雷，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掠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口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先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客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惊怕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肃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这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这是你手所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所有以色列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名叫马拉。摩西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树就变甜了。耶和华在哪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听清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真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九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带领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出埃及的那位。感谢你，你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从苏格起行到到旷野，到兰塞，到苏格，苏格到以坦，带领我们到比哈西鲁，带领我们越过红海，带领我们到了逊的旷野。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云柱火柱，你亲自的带领你的子民走这旷野属天的道路。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求你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下午，让我们的身体虽然疲倦，可是 让我们的灵因着主你话语的滋润，让我们能够苏醒，让我们能够 有更多的恩典跟力量走这属天的道路。奉主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到了过红海之后的事情啊，我们把大图画跟弟兄姐妹分再讲一下。出埃及记四十章，我们把它有两个重点，是不是？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在十诫这个西乃山颁发律法。所以我们就把出埃及记分成三大段。我们现在在中间这大段，中间的大段是从十二节，就是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到十九节。到了西乃山中间 这一部分，从十三章一直到第十八章。十三章到十四章是说什么？是说第一个逾越节。十三章是 预备逾越节，第十四章 就第一个逾越节，就是他们逃过第十灾，以色列因着羔羊的血就离开。好，对不起，那个是第十一十二，对不起，我说错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呢是过红海啊，所以十一十二是逾越节，十三十四呢是过红海。过红海他们是到了比哈西路一个地方，叫比哈西路。比哈西路是一个很大的沙滩，它那里能够容纳，它比哈西路的意思就是一个谷的口，很大的口。那么呢，可以放200万的人没有问题。他们就从那边过红海，有神亲自带领他们，所以过了红海以后就开始十五章到十八章。所以你这里有四章，从到过了红海到西乃山之间有几章？有四章，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四章里面就记载了以色列过红海之后到西乃山之间所遇见的事。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十五跟十六章。十五跟十六章里面，我们先说十五章。十五章里面记载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唱的诗歌。第二件事情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第三个事情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以林。好，我们先说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唱的诗歌。当他们这首诗歌是一个，这首诗歌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呢，就是因为它是圣经里第一个明说它是诗歌的一个歌，所以它可以说是圣经里赞美神的第一首诗歌啊，第一首诗歌。那圣经里有人记了一下，就有185首诗歌，有150首在诗篇里面，有一首是歌中之歌，然后其他有30多首在整本圣经编排在整本圣经里面。那第一首呢，就是这首摩西的诗歌。当然之前其实也有一些诗歌，可它没有说明有一些也不是赞美神。比如说我们说之前说过，圣经里第一首的诗是亚当写给夏娃的诗，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也是诗歌，不过这个是情歌啊，情歌这个不是拿来赞美神啊，摆明说明这个是诗歌是十五章的这一首，就是摩西和以色列的人向耶和华唱歌啊，所以这首诗歌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这圣经里面最后一首诗歌， 圣经也跟我们说也是摩西的歌，这个就很有趣啊。我们去翻开启示录十五章啊，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用一点时间去思考诗歌在圣经里的重要性。圣经里最后一首诗歌第十五章，第十五章里面第三节，第三节，对，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主神全能者啊，他那么那你就唱诗歌，你是作为大在其在万世之王啊。所以那个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次提到唱歌啊，就是十五章，他你说摩西的歌啊，内容其实在大致上跟创世纪十五章很奇妙，都是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跟出埃启示录的十五章，一个是第一首诗歌，另一个是最后一首诗歌。当然，其实启示录十五章以后其实还有诗歌，不过圣经里没用直明说它是诗歌就是了。比如说你比如说十九章十九章，比如说这个羔羊的婚宴，那你说到在第六节。这个约翰他听见，我听见好像众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神做完了，我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于他。这一类的话其实他很可能也是诗歌，他可能是唱出来的啊，哈利路亚唱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圣经的语音版是英文的，他们又用很灵活的用生动的方式去表达读圣经的时候，当他们读到比如说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他们就会唱出来，用天使这样子唱出来，众水的声音，重大的声音，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样子唱出来。所以这些也可能是诗歌，不过明说它是诗歌的话就是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 那一首，那个是明说它是诗歌。所以很有趣，摩西的歌从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说到他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很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诗歌的内容应该是说什么。在诗歌里面，他从头到尾他的焦点就是耶和华神，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一句说过摩西，没有提到摩西，只提到神。这首诗歌在我们还是回到去出埃及记十五章。在圣经里的诗歌，你想想我们常常做基督徒唱诗歌，诗歌是我们信仰这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去思考诗歌在圣经里面，其实从创世的时候圣经已经记载有天使在唱诗歌赞美神的创造。比如说在约伯记二十八章，对不起，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如果你翻开约伯记三十八章，你就会看见在他们那里是说神在旋风中跟约伯说话，就说到神创造立根基的时候，第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若有聪明你只管说。然后他第七节他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晨星跟神的众子，那里是指着天使，就是好像约伯记前面说到神的众子显现在神的眼前一样，就是神的一开始神创造世界的根基的时候就有歌唱赞美神。然后我们去想我们一下子跳到新约的开始，就是主耶稣的诞生，也是有那个伯利恒有天使出现在那边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些天使在高声的在唱诗歌赞美神。我们再看再去跳到去主耶稣 在启示录里面记载，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启示录第五章是说到主耶稣升天，在天上有70个长老，有这些四活物，有24个长老四活物，他们在那边，他们也在赞美主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赞美的。启示录五章11节那边说到，他说我又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智慧荣耀能力富贵荣耀称颂的这一切都可能是诗歌他们是在赞美神的诗歌。这个说到了主那被杀羔羊坐在宝座上，天上的天使24长老都在赞美主耶稣。所以诗歌充满了整本圣经。那么第一首百名诗歌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首。所以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首诗歌。那当然这个诗歌里面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回顾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从第一节到第12节，神怎么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第二部分它是他们摩西仰望前面神将会怎么样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带他们到哪里那么前一半一同第一章到第一节到11节主要是说到赞美耶和华怎么做他们的战士，带领他们打胜这个仗击败这个仇敌说到许多赞美神的话比如说你说他说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这样子的赞美神，说到神他的性情，感谢神。那下面展望前面他就特别是说到耶和华不单只要带他们出埃及，还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神的为他们所预备的神所启示的这个圣所，然后带领他们在圣所里面，然后他说到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诗歌的结束，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基本上给我们看见一个神永远的计划，带领我们出埃及，最后他要建造他的圣所，他要与人同住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就是先进他住在教会里面，然后最后神作王主耶稣死里复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也带领许多神的子民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一个很美的诗歌，他的目的就是要赞美神，纪念神怎么拯救摩西，怎么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里他说到救赎，很有趣的是我们要去注意几件事，当然我们不会 细看所以整个诗歌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只会看见几件事。第一个事就是第二节里面他说到耶和华成了我的拯救，这里值得注意一下，成了我的拯救，这个拯救这里是整本圣经第三次出现拯救在出埃及记里第二次的出现第一次出现它就在前一章14章里面，14章的13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14章的13节他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这个是同一个字救恩，就是15章的第2节。所以很有趣的是第14章里面他说是你们要站住看见看耶和华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他说叫他们看，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正在要过红海，还没过红海，神他 他们摩西说你要看耶和华向你施行的救恩。那么到了十五章第二节，他们是过了红海，然后他们这里很有趣，他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那里不再是说看，他说耶和华成了我的救赎，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这个拯救救赎就开这里开始，其实救赎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他救赎耶稣的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救赎我们，所以那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看见，当他称耶和华是的名字的时候，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耶和华是战士，第三节战士，他提到耶和华是战士，你还记得吗？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那个场面是一个征战打仗，后有追兵，前无去路。那些追兵是谁？是法老他的军长，他特选了600辆军长的车，还有许多的马车，还有无数的那些军兵追赶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好像这个面对这个仇敌，他们没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保护自己，他们好像要被他们宰杀的时候，就神就显现，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你还记得他们说过什么吗？他们说，摩西说你要站住，然后十四章的三节，然后他说十四五节你要前走，然后十四节他说你要静默，然后不要作声。基本上他们打仗就是站住，不要作声，静默，然后最多前走，这样子。然后之后我们就知道，结果是埃及兵就被打败了。这个阵仗就是这样，怎么被打败了呢？因为其实打仗的那个人是耶和华神自己，所以他称耶和华为战士。摩西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十四章里面就是一个阵仗，一个属灵的阵仗。这阵仗有两方，一方是黑暗的撒旦，代表撒旦的是法老 做头，另一边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带领以色列人 打战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一个这里这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征战的图画。所以在这首诗歌我们也是看见，就是一个赞美打战得胜的一首诗歌。你去看他这里说到神的能力，说到神是比仇敌，仇敌跟神比是没得比的。就是他们我们有时候以为神的仇敌是撒旦，就是好像觉得神跟撒旦是他们是平行的，他们是比神是跟他差不多能力，在彼此在对打。其实不是，其实神是全能的神嘛，那撒旦其实是比神是无数级别的低啊，那个能力根本是不能跟神比。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摩西赞美神的时候，你说你看他选的一些话，显出神的大能跟仇敌的这种软弱啊。就比如说第八节他说神啊的鼻子可以发出的气，那些水就站起来竖立，好像一个墙一样。你看这种形容词，神的气吹出来啊，就是说到神要打这个仇敌啊，他不是神不是打得很辛苦的，神是动一动为止，捏一捏这个仇敌就被打败了，就是这样子。他吹一吹气啊，然后呢第十那个是吹气，那个海水就分开两边了，有墙了。然后你看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说你叫风一吹，叫风吹一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神就是这样子打仗了。神说神吹一吹气啊，我们的神就要这样子打仗，把仇敌淹没在众海之中。然后第十二节说到神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神又伸出他的右手，表示神的能力，然后地就把他们完全吞灭啊，这个海水把他们淹没在地里面。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样子的诗歌能够看见我们的赞美神的能力。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有许多基督徒去考古，去到红海考古，西奈半岛考古， 他们真的是发现了马车的轮子，特别是轮子，好多的轮子，红海里面还有发现了马蹄，还发现了人骨。而且是在彼岸都发现，就是比这个红海有开始的时候是比哈西路，对面是叫巴利喜芬，比哈西路巴利喜芬中间就是红这个海，他们过的海。以后我会把这个照片打给弟兄姐妹看，所以这个历史有物证，是圣经留下来有这个历史的证据，显出我们的神真的是打败仇敌的神。打败这些埃及代表了这个黑暗权势的神，所以这一点这个诗歌一点就是说到神的能力。那么这里这个诗歌就我们也去看一下，他也说到神对于敌对他的人的态度。这里诗歌里是说到神是其实是愤怒，对于敌对神的人神是愤怒的。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啊。第七节，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神发怒，烈怒如火，就是要烧灭这些敌对神的人的人。所以法老所预表的撒旦，他的那些为他打工的这些官长。这些埃及的兵全部是敌对神，他选择不相信神，他们神就让他们用烈火来烧灭他们。这首诗歌也说到敌对神的敌人，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的心呢是极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他们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十五节那么也说到了几个民族，这比如说他说到以东，十五节，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另一个民族，摩亚就是路德的后裔，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笑话。这个以东啊，摩亚，他们其实这些事情还没发生，这里是一些预言，因为我们说到十二节十三节到以前面是他们摩西是向前看。究竟神会带他们去到什么前面的路是怎么走，他们已经说了以东的人摩亚的人将会被神将会面对神的攻击，他们会惊慌，连摩亚的英雄也会被战惊抓走。所以表示出敌对神最终的结果是极恐怖的。除了诗歌里除了说到神耶和华他对仇敌的这个态度，也说了他对相信他的子民的态度。那他先选的这些子民，他这里他说他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他说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哇，这个态度完全是极大的不同。他说他凭着慈爱领你所赎的百姓，神的儿子用极重的代价赎了他的百姓，神以慈爱待他们。这个是对于我们被神所赎的人心里多大的安慰。不管我们面对何等厉害的难处，何等仇敌，何等派了何等厉害的军长追兵来追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对我们是以慈爱对我们。然后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的，就是第十三节里他说到一个字，他说他以慈爱带他们领他们到哪里去呢？他说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圣所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圣所，是你如果你想一下创世纪到现在，这个是圣所这一个词第一次提到。而在十七节他再次提到这个字圣所，主啊，这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他说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这个住处 这个圣所，就是在出埃及记里神要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会幕，然后以后变成了这个圣殿。这个圣所的特别之处就是神要住在里面，要住，这个代表是神的心意，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啊，所以这里启示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计划，他救赎的计划里面，他要与人同住，他就住在圣所当中。当然这个圣所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基督徒啊，新约的基督徒是属天的。今天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所虽然被毁灭了，现在以色列人都在希望能够重建这个圣所，可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就知道比那个圣所重要的是这个属天的圣所，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属于神，神与住在我们中间的教会，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把要亲手建立他的圣所，他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首诗歌最后的结束是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么激励的话，感谢神啊！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第三天复活，复活之后圣经里记载他在地上显现了40天，之后40天之后他就升天，他升天之后做什么呢？他升天之后我们就翻开启示录第五章，上面就说天上有宝座，宝座旁有那好像刚被杀过的羔羊，他就在天上，他就说天上做什么呢？做王，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以佛所书跟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也有他同他的一样的地位，我们与主同坐在天上，我们坐在天上，神也要呼召我们与他同作王，神要带领众子，耶稣是长子，他带着众子一同与他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显出了神的心意，神在救赎计划里面的心意。那摩西唱完诗歌，带领以色列人唱完诗歌以后呢，他的姐姐米利安，你还记得米利安吗？就是那个把他在这个跟法老的女儿公主说话的那个米利安啊，他的姐姐，他也跟着摩西他们一起出来。他说这个是女先知，他手里拿着鼓，他也唱着诗歌，他带着那些姊妹一起去弹琴、唱诗歌、跳舞。他这里记载了他们唱的一句话：“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的战胜。”又是这个战争的图画，对吧？其实这个是重复了摩西诗歌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歌词。将马和马车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不管是弟兄姊妹大家都在赞美耶和华神，特别是赞美他们怎么样拯救他们从这个仇敌手上拯救出来。什么特别是记着把这个图画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眼前，特别让我们看见这两方的势力是完全不平衡的。耶和华神只要一吹气，他只要叫风一吹，他就很轻易轻而易举的把仇敌毁灭。好，那么这个是这一章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就会发生了这一件事，就是马拉的故事。马拉的事情，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就走前去，他们到了苏尔的旷野，在出埃及记里有几个旷野，我们记得之前已经提过一个旷野叫做红海的旷野。红海一个旷野，它是他们走从这个一出了这个苏格，就直接走到红海之间，他们就这个红海的旷野。那过了红海之后呢，就到了一个旷野叫苏尔的旷野，然后16章还有另一个旷野，就是夏邑堂，就是一个逊的旷野。所以有几个旷野的名字所以在这个苏尔的旷野呢，他们走了三天，圣经里记载他们找不到水，没有水喝所以如果三天没有水喝，你们会不会埋怨？会啊。那圣经里记载说他们找不到水喝，其实圣经里他们还没有埋怨呢，他们第一天没埋怨，第二天没埋怨， 第三天没埋怨，还没埋怨。他们是什么时候埋怨呢？他们是最后第三天是找到水了，他们找到水了，可是他们喝的时候是苦的，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埋怨了。你说耶和华神，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等三天，现在带我们到了有水的地方，可是是苦的，我不能喝啊！他们就埋怨神啊，是不是他们自己要走这条路的呢？找不到水的呢？不是的，因为圣经里之前已经跟我们说过，是谁带领他们呢？是神自己带领他们呢？是有云柱，早上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去到哪里不是他们随便要走的，是神已经安排好要他们走什么路的。他们所以他们去到这个苦这个玛纳这个地方，玛纳的地方为什么叫玛纳呢？是玛纳之后给他起的名字，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玛纳的意思就是苦。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是神带领他们去的，所以他们就埋怨了，就埋怨神。他说怎么你带这个，当然圣经里是他说他是向摩西发言言，他向摩西发言言。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也是说到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他要过了这一段路，在旷野这一段路才能到迦南，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迦南啊。所以出埃及他有两条河，一条是尼罗河，另一条是约旦河对不起啊，不要说尼罗河，一条是红海，另一条是约旦河。他们要过红海，可是那个是开始，他们的目标是过约旦河。可是中间呢有一个旷野，这个旷野是大有可畏的旷野，里面有几个名字，有红海红海的旷野啊，逊的旷野啊，苏尔的旷野。这个旷野的道路是以色列人必经的，因为他一定要走这条道路才能到了约旦，他才能过才能到了那个应许之地。而这个旷野的路呢是不好走的，不好走的，是要受一些苦的。你想想，他们如果是我们当年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不到第三天我们已经埋怨了，可能第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忍不住了，我们的孩子去爬山如果没有水喝已经不行了，已经慌了，家长哎呀水啊水啊，哪里找水。你看这个是不是60个孩子哦，这个是200万人呢，你可以想象，我们用了很多的资源才搞一个一个带领100个人左右的一个聚会，现在是200万人，摩西要带领这一群人，三天没水喝啊！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大福山三天没水喝，那60再乘变成200万的这个情景啊，所以他们向摩西发言言啊。所以他们是遇见的难处发言言，这些我们要想到，我们属这个是属灵的道路，这个旷野的道路是说到我们属灵的道路，我们信主了就是逾越节所预表的神救了我们，我们受浸了，这个就是红海过红海所预表的，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浸了，我们前面就要走路了，一走路呢就要走旷野的路，三天没水喝。而这个路呢其实不能省的，是神带领他们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进迦南之前就要走旷野的路，而旷野的路呢是一个要经过受苦的路，是要我们为什么呢？这样子呢是因为神要试验我们，要试验我们好让我们要造就我们。因为当年以色列人他们需要，为什么他们不给他们立刻进入迦南呢？因为你知道进入迦南要干嘛吗？迦南里面不是空的，迦南里面有人呐、啊。迦南里面有什么人呢？也不是人呐、啊，这个菲利斯人呐、啊，很多人呐、啊，赫人呐、啊，有迦南人呐、啊。迦南人是会跟你打仗，他不会等在那边呢。所以我们进迦以色列人要进迦南是要打仗的。可是以色列人在几百年在埃及是做什么呢？在做兵的吗？不是啊，他们是做奴隶的，合砖的，他们是搬东西的。现在神知道他们这样子进迦南肯定死定了，其实不是他们能力的问题，是他们的心性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埃及不做奴隶还是小事，他们是那边 圣经里跟我们说他们是在拜偶像的，他们是拜尼罗河神的，他们是拜青蛙神的，他们是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他们对于耶和华其实是很陌生的，他们不但认识这个耶和华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他们不但认识这个神，他们不知道他是奥沙代，他不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他们只有少数的民族，好像摩西的父母是一个虔诚的相信耶和华的，很多埃及人已经拜了偶像了。怎么感谢神，当摩西来到他们当中，他们相信了。怎么知道他们相信呢？因为他们把羊都杀了吗？然后在门口涂那个血啊。虽然他们不大认识这个神，可是摩西来跟他们说，你只要这样子做，你就逃过这个审判了。他们相信了，他们很单纯相信了。可是他们对于神本身，他们只是很小的认识，基本上神是什么事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就是相信神能救他们，这个跟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我们认识神了，当初信主我们认识他，就是哇，不用下地狱上天堂，我罪能赦免，我就信主了，我就相信了。可是你叫我神说出神的性情，我真的不能说，我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我从来没跟他祷告过，我没跟神交通过，我没经历过在旷野中他供应给我的需要，我没经历过没饭吃他给我玛纳，我没有经历，我不认识神。所以神就要以色列人过进迦南之前，他要经过旷野。因为旷野呢不好走的，旷野是都是山地啊，或者是这个寸草不生的这个旷野啊，不好走的，是艰难的。可是就是因为不好走艰难的，他们才会仰望，他们才有这个机会仰望神。如果他们在埃及呢，他们是不大需要仰望神的，因为埃及他们仰望的是那条尼罗河，因为尼罗河呢是整个非洲最这个最滋润啊，最容易生长植物的地方。他们就望上望河就行了，他们仰望河就行了，尼罗河神就行了。所以他们对于信靠神仰望神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神要他们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过旷野也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免去的。你如果信念在旷野里面，你觉得你在旷野里面，那我们要问神，耶和华神，你主耶稣，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神一定要有功课让我们学习。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不经过旷野呢，进迦南他们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能。神说绕耶利哥城七次，他们肯定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没有经历神啊。可是他们经历过神之后，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一次的经历是苦水，他们遇见苦水，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摩西的回应是我们要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好榜样。摩西没有埋怨他们，没有指责他们，摩西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了，他只是问神，他向神祷告，耶和华怎么办？现在这些人他们发怨言了啊。那么耶和华就指示他，就丢了一棵树，把它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这棵树它能够有一个奇异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就能够把这个苦水变甜水。那么这个树这肯定是一个神迹了，能够一棵树把苦水变成这个水，而且是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湖，因为不是100个人呢，是200万人。所以这棵树也真的很厉害，能够把这么大的湖能够变成甜水啊。在圣经里面，树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表。你看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有树了，是不是？伊甸园里有2棵树，生命树是分别善恶树，神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是人吃了，所以就有出埃及了啊。可是神的心意是要人吃那个生命树，有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神要我们吃那个，神的心意是要吃那个。可是因为人犯罪了， 又没有得到救赎的话，他吃了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会不死。神就拦阻他们进入伊甸园，派天使是守着。如果当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也有这个新城耶路撒冷里面也有生命树，有这个新城耶路撒冷有一条河，这个河呢旁边有一棵生命树。所以圣经里面前面跟后面开始跟结束都有一个树，就都有树，所以树很重要。当然我们知道树中一个中圣经的中心就是新约里面的福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被钉在哪里？他是被钉在树上。圣经记载说他是被钉在树上，那个两个木头他们是树钉在树上。我们也知道被钉挂在树上的是被咒诅的，因为他们犯律法里面被咒诅的就要挂在树上，被钉打死的时候挂在树上。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了他那无罪的成为这个那他那个主耶稣成为了救主，因着我们，他爱我们，他无罪的成为有罪的，他成为了救主。所以这棵树是预表了主耶稣，这棵树是预表了生命树，是神要我们吃的，是要有了原本是苦水的，可是当主耶稣预表这个生命树的预表，这个生命树这棵树进入到水里面就变成甜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吐口吐水苦水，是不是就是诉苦啊。你如果你在诉苦，或者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你的人生跟随主的路可能是有一点崎岖受过苦那最好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来到耶稣面前。只要耶稣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这个苦水，不管我们经历的什么苦水，什么的马拉，多么苦的水就会变成甜水所以这个是马拉的故事，苦水变甜水说到了主耶稣在我们跟随生命里面，他能够不管任何难处他是甘甜的。那么在那边圣经里继续记载说耶和华在哪里15章的第25节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了他们所以说那边他说在那里试验了他们，耶和华神在试验以色列人。这里律例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这个话第一次出现。所以律例我们知道出埃及里面就第二个大件事就是颁发律法了。这个律例其实在19、20章颁发律法之前，他这里出现了一次。他说如果你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诫命，如果你守着一切的诫命呢，我就不将所加给埃及的疾病很可能是指着十诫的之前的那些青蛙的灾洪水水变红等等那些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就会加在你的身上。然后这里他说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这里说了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以色列人一个预告，这个预告就是一个律法里面的一个内容，只要你能够守着神一切的律法，疾病就不会来到你的就会临到你然后他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其实这个一个是名词，这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动词，这里其实可能另一个翻译就是叫做耶和华是你的医治。在圣经里面耶和华有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复名，就是耶和华的 compound name 复名，这种的名字有七个，圣经里面有七个，在旧约里面有七个。有一个是大家都懂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是我们都懂的。不过这种的话有七个在创世纪里出现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供应。 那出埃及记里如果没记错应该出现两个，这个是第一个，是耶和华Jireh， 中文 Rapha， 这个是 Rapha， 耶和华拉法、啊、可能是中文是翻译成拉法，但我们中医这个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拉法，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怎么翻译呢，这里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或者是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啊、这种跟弟兄姐妹说，下面当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还会出现一个，就是耶和华圣旗敬请啊，敬请、啊、好那么这里我们怎么明白这里呢？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神的心意拯救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跟走这旷野的道路，神是要我们顺服他的，顺服他的话，这可是当以色列人旧约的年代，以色列人有没有能力顺服呢？以色列人其实是没有能力顺服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了，他们在旧约里面神对人有要求，可是神因为圣灵那个所有的那些会幕律法全部都是预表，都是影子，实体是基督，那时基督还没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人里面是没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神给人律法可是人没有能力完成神的律法，在旧约里面，可是该新约里面感谢神，在新约里面神也有跟我们说话，这个让我们顺从他的话可是感谢神，他也给了我们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圣灵，圣灵这个能圣灵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是新约里面我们感恩的，我们能够感恩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圣灵好，那么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第十五章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呢就是很短，只有一节，其实这个地方他从马拉他们就从苦水变成甜水，他们就走前去了，走到一个地方叫做以林，这个地方呢很棒了，很好，因为它有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基本上就是绿洲了，在苏尔的旷野的绿洲，哇！你跟他水在旷野里面是极重要的，因为那个是我们生命滋润，我们生命的这个需要的，然后他种树呢，也我们可能住在城市里，我们不大去明白，可是我们如果去喜欢去徒步的人有户外活动的人就知道，在强烈的太阳底下。有树跟没树的分别有树跟没树的是极大的分别啊，极大的分别所以这一次我去以色列没好热，每一天都好热啊，可是每一次我看到有树我就那些树就好像吸铁一样啊，把人吸到那边，全部人都要跑去树底下，因为一到树底下就凉了而且那边我不知道这个苏尔的旷野是不是潮湿啊？在以色列它是不潮湿，它只是热。如果你没有太阳了，你就很凉了，立刻很凉。可是广州也不行，广州你在树底下，那个还是很潮湿啊。广州这个还要解决潮湿的问题。不过热呢，树能够解决很大的，因为它的树越树越大，能够这里有七十个棕树，有水源，哇，多么的一个享受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安息啊，在那边享受。所以这里有给我们一个图画，一个图画就是他们要经过马拉，苦水变甜水，然后他们就能够得到安息了。当我们经历到神思念，我们经历到基督的甘甜，我们就能够有安息了，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绿洲里面享受安息，享受那些这些水泉的滋润。多么的好啊，能够喝这些有水泉是一个能够解渴，能够享受在树底下的清凉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这个是主应许过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要看旧约 我们除了要看见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看得很准，就是要知道历史发生什么事。可是最后我们要明白这些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要看见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经过的一些图画，好让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旷野的路就是我们这个天路，我们走天路必走的一段。感谢神我们在旷野这个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依靠的，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神因为这个环境很艰难，他们没有几乎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要很艰难环境里面他们要依靠神。那么这里从我们要提一下，从出了红海以后到西乃山之间不是有这四章吗？这四章里面你会看见他们以色列人神会试炼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会试探神。其实以色列人试探成十次试探神就是以色列人跌倒，然后可是你会看见就是十次是从过红海不是，对不起出了这个蓝塞，出了以色列埃及，一直到进入加底斯，到了要进那个迦南地之间，他们试探了神十次。这个是民书记跟我们说的这一切你看见神，我们要这里要看见一个事情，一个是人的信心的软弱，然后我们要看见神怎么回应他们。你会惊讶神怎么回应他们。这里我们已经看见，其实这个试探如果我没记错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玛纳变成苦水变成甜水是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在过红海之前他们已经埋怨摩西了，你记得吗？你埃及没有棺材吗？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死在旷野？那个是第一次。第二次他说你为什么这个怎么喝呢，这个水苦的啊，这种你有十次。然后我们要看神怎么回应，重要的是神怎么回应。神有没有责备他们在玛纳？没有哦。神有没有不给他们水喝？也没有哦。神给他们把苦水变甜水，所以神是以恩典待以色列人，恩典以恩典待他们。这个我们在下一章同样的看见同一个 pattern， 神的反应就是恩典待他们。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么你的在这个摩西的凯歌里面，我们看见你是如何有能力。你是的神，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战士，耶和华是你的名。感谢你，你带领了我们，不单只是拯救我们出埃及，你还带领我们过红海，而且不把我们撇下，你以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走这旷野属灵的道路。感谢你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你有你在就能够变得甘甜。感谢你，你不单只要我们经历到你的甘甜从苦难变甘甜，你还让我们常常的能够经历到在这个以领你的安息，在基督你的安息。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跟我们说话，激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